请问328号订单好了吗？
好了。
今天第几单了？
第30单了。
您现在看到的这个影片最近火了，它是央视和美团联合推出的一个公益宣传片，10月28号啊，在央视的新闻频道上线。这片子啊，讲了一个特别令人动人的故事。这片子的主人公名字叫做阿兰，阿兰呢今年30岁啊，是个设计师。设计师的工作没意思啊，每天2点一线，天天跟电脑打交道，也见不到其他人。这阿兰呢，于是乎就决定换一种生活方式，辞职了。辞职之后啊，他去哪儿了呢？去云南大理。云南大理大家都知道，那是个大酒吧呀，风景特别美啊，美轮美奂啊。他到了这个大理之后啊，他换了一个工作，穿上了美团的小黄衣，干起了外卖。外卖这个工作真的是好啊，在这片子里显现的啊。你看这天刚蒙蒙亮，早晨的时候啊，那些男的外卖员就问他，哎，多少单了？他说30单了。30单你算一下，那多少钱？然后这穿行在大理的大街小巷下，哦，那心情那个惬意啊。然后他自己都讲了，他把这份工作叫做数字游民或者打工度假。那你想想，那相当于一边度假一边打工啊。大理这么美的地方，本来你送外卖的话，你可能也会租一个电动自行车，来来回回在大理的大街小巷上穿行，对不对？现如今你依然在大理的大街小巷上穿行，但是你还挣钱了呢。你想想，每天还挣好几百块呢，可不叫打工度假吗？沿途过程中看着小姐姐，她帮她拍一张照片，还动不动还看着小狗，可爱极了，卡哇伊啊。然后呢，3个月之后啊，他呢就觉得用手机拍照不太好啊，他就买了一个照相机，花了10000多块钱。
当外卖停走的3个月，我买了台新相机，我想用它捕捉那些闯入眼睛的瞬间。
还用美团的闪送送来的啊。然后呢，你想想，这有了照相机就不一样了啊，鸟枪换炮啊。然后呢，沿途时不时的就下车送外卖的途中啊，就拍起了风景。这风景中间呢，那有早上的晨曦，中午的风，还有晚上的霓虹啊。那这个过程中间离自己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什么梦想啊？他想搞一个个人影展，就叫外卖箱里的个人影展。你想一想，他过去啊，他搞设计师啊，都那个没实现的人生理想，现在干起了外卖员之后，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了。这片子播完之后啊，真的是正能量，对吧？这个看完之后啊，我都觉得你说是诗意不诗意，远方不远方，浪漫不浪漫吧。看完之后我都想去干外卖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外卖这工作好啊。这片子里讲的，首先这活不累。你想想那姑娘啊，人家这个上午的时候一天拉了30单，这30单的过程中脸上连个汗珠都没有，我也没有见着她拼命的搏命的跑啊，最多也就是一路小跑。像我这种身子板的，我要是一路小跑还能健身呢，对不对？第二，收入高。你想想，干3个月啊，就能买一个14000多块钱的照相机啊，那网友都给他找出来了吗？富士的，日本的牌子啊，14000块钱，15000块钱这样子啊，3个月，那也就是说，他除了吃和住，他至少攒了15000块钱，我估计可能还更多一点啊。因为你不可能说你把这3个月所有的钱加起来，可丁可卯的都买一个照相机嘛，说不定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花销。那你算算，3个月就能存下来估计将近20000块钱，那这是高薪呐。在中国现在你多少个地方你干3个月能存20000块钱呢？那在日本都不一定能做到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工作高薪。第三个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离梦想更近了。凡是你人生实现不了的理想，你干外卖都能实现。你看人家阿兰这姑娘了吗？你阿兰姑娘做设计师，离梦想越来越远，干起了外卖之后离梦想越来越近了。所以你说这外卖可不是个好工作吗？话说他这个片子播完之后啊，确确实实在社会上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正面的影响。
我送一单外卖就赚几块钱，不过还是攒钱买下了这台相机，想以后送外卖的时候就能顺便拍沿途的风景了。现在这风景美极了，就算这一单要是超时被罚款我也觉得值。我就是爱路边这些风景。
我每天送外卖，送到了就拍张外卖照片告诉用户，这不就是边送
外卖边拍照吗？我在工地干活还顺便健身了。
现在我一天得干12个小时，每天早起清扫城市，
既能维护城市形象，还能享受清晨第一缕阳光。
在开往约车的日常太惬意，手握方向盘穿梭街乡，把城市的潮目风景、秘密路线都藏进车程里，越跑越爱。
很多人况看了这个片子之后，觉悟立刻就提高了。说过去他总觉得好像自己生活不如意啊，就被人压迫了，被人剥削了，被这个制度歧视了，这就是人况思想觉悟不行啊，也是社会不稳定因素啊。但是看了阿兰这影片之后，很多人况觉悟一下子就不一样了。有些人就在网上发言说啊，你看见了吗，那秦始皇修阿房宫啊，就让这些老百姓去扶摇椅，那不是为了扶摇椅，是为了看皇家园林的风景啊。那些环卫工人每天起早贪黑都要去扫大街啊，那其实是为了看晨曦的阳光啊。当年红军25000里长征，那我告诉你也不辛苦。
解放的一路，解放的一路，然后上访的一路啊，
他真的
这是两条龙两条线啊，
那是在搞马拉松比赛。就连那上大街上的垃圾桶里头去捡吃的那些人，哎，都开始说了，我为什么在垃圾桶里捡吃的，那也是为了尝百家饭呐，尝各地的美食啊。你瞧瞧你瞧瞧，这些人况们思想境界一下子就不一样了，是不是？那这个结果在网上就传播起来之后啊，起到的效果在我看来是真的是非常好。但紧接着事情啊就发生了一些变化，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美团，美团就在这个片子播完之后啊，他突然他的内部发了一个通知，说禁止骑手啊在骑行过程中间拍照，也禁止啊你发布啊跟你自己工作有关的信息。那这就比较奇怪了啊，你看美团跟中央电视台联合发布的影片里头讲的阿兰姑娘就是沿途不断的拍照啊，还搞个人影展呢，现在她不让拍照了，那你这不就是说不让这个外卖员接近自己的梦想了吗？不让人家看风景了吗？看风景你不让留存了吗？这美团我觉得有点不太对，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这个片子中间的演员，这个演员名字叫做郑佳，他一开始啊在这个片子没上线之前呢，他特别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这片子选他当演员嘛，演出来之后啊上央视了，那肯定啊心里还有把小激动，所以他当时在小红书就说了，上央视了呀，上央视了。拍片子那天呢，他说他跑了很多遍楼梯很累，让他体会到了外卖员的辛苦，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啊都应该对其他陌生人保留一些最基本的善意。但是啊这片子上线之后呢，有人就质疑他说，你真的是3个月你就买了一台照相机吗？15000块钱的不太对吧，你真的吗？这个时候啊这小姑娘就有点实诚，然后呢就发了一个声明就讲了啊，她说第一，她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演员，拍这个片子之前一天她才拿到剧本，她也不知道这片子拍的是什么内容，让她演这个外卖员她就演外卖员嘛，所有的内容都是人家导演给规定好的，她就演一下。第一啊，第二，她说啊，照相机也不是她买的，那就是拍片子过程中间的一个道具，是吧？言下之意，她可能也买不起那个照相机啊。第三，她说她自己的家境也不是特别优渥，也不是那种体验生活什么打工度假，说白了也是在一个演员市场中间努力奋斗的小透明。言下之意就大家不要为难我，因为有些人就重大为难说你是不是造假呀，因为央视的那个宣传片背后讲了说这个东西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的。这郑佳这一出来说这些话，那很多人就不干了，那感情我们大家看到你在路上看风景啊，又是诗和远方，都是骗我们的吗？那真实的故事到底是什么呀，是吧？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大家就开始指责央视了，说央视是不是造假呀，就央视受不了了。央视就在昨天我看把他这个诗和远方一般的外卖的宣传片啊给下架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大致就是如此啊。接下来我讲讲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啊。要我说啊，首先第一点，就央视自从我离开之后是一天不如一天了啊。我们当时在央视的时候还是能做一点有益于社会和人民的工作的，现在我真的有点看不下去，就这件事情啊。首先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片子最后打了一个标志，叫 CCTV 品牌强国计划。这 CCTV 品牌强国计划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大家都知道2019年的时候，央视不是搞了一个叫什么 CCTV 国家品牌计划吗？那就其实那个国家品牌计划就是广告，你交到一定的钱，我就让你入选这个国家品牌计划。央视吗？ CCTV 吗？那中国中央电视台，对不对？那你入选我的这个广告，这就叫国家品牌。结果这是引起了一些其他的人家那个广告客户的不满呐。你比如说人家铁岭电视台，铁岭电视台能搞这种国家品牌计划吗？不可能，你只能搞铁岭品牌计划。但你想想美团愿意入选铁岭品牌计划吗？显然不愿意啊。那这就是不当竞争啊，就有人投诉央视，后来投诉到国家市场监督总局，国家市场监督局啊，最后就约谈中央电视台，说你这不对，你这就是不正当竞争，你虽然叫中央电视台，但你没有资格发布国家品牌计划。这国家品牌计划是你能发布的吗？还比如说你这东西你交了钱就能上，那人不给你交钱呢，就不是国家品牌了吗？责令中央电视台取消，后来还让北京市市场监督局立案调查。央视没办法了，就把这个国家品牌计划给取消了。取消了之后呢，他就改头换面，搞了一个字叫做 CCTV 品牌强国计划。你看，哎，这个东西呢就不是这个国家品牌了，但是我叫 CCTV 的品牌强国计划，你入选了我这个品牌强国计划，哎，那你也就入选了 CCTV 的品牌了吗？哎，央视的台长盛海雄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助力中国品牌走向世界，但其实归根到底这就是一个广告，只不过利用央视的这个市场占有率，哎，国家电视台这样一个地位啊，把这个广告包装的像是一个所谓的品牌推广计划。当然这里还有一个背景，就中央电视台这些年啊，说实在受到新媒体的冲击啊，腾讯啊头条啊冲击之后没有多少人看了，所以它的广告现在流失也非常高，广告流失高了，他们就运营就得想主意啊，想主意就想出来这种所谓的运营计划。这品牌强化计划就有个问题，它播放的时候啊，它其实不仅仅打上广告，或者说有的时候不愿意打成广告。你就像这个片子，它其实不是打的广告，它最后还写了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最后播放在哪播放的呢？在 CCTV 的新闻频道播放的。那你想想，这样一个片子放在 CCTV 的新闻频道播出，那可不就出事儿了吗？说实在的，这个节目如果不是放在新闻频道播出，如果不是写的最后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不会有这么大市场反响。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就这个片子啊，自始至终所有的信息几乎全都是假的。你就比如说他一开始讲了，说是那女孩子上去就搞了30单，30单意味着什么？30单，你一般的女孩子你得跑到下午3-4点啊，4-5点才有可能跑30单呢。
你们可别再说什么失业了大不了送外卖这种话了，先不说送外卖这个活你能不能干得了啊，就算你能干下来啊，你也干不了，因为现在大厅都没单子了，单价低我都不说了，现在就是除了五高峰单子多可以多挂几单，其他时间段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单子。而且难道你们没发现你们现在点外卖的时候那个外卖送的越来越快了吗？都没有什么超时了吗？因为大家外卖员都在单飞，都手里都没有单，
一单一般来说挣到3块钱到8块钱，你想想这个工作是多么的辛苦啊。我们过去曾经做过节目专门介绍过，这个当时中国社科院有一个老师是吧，他写了一篇论文困在算法里的外卖员，那就这些所有的外卖员工啊，他平时在他大数据的测算之下，他给你算了你必须得以极快的速度闯红灯，冒着出车祸的危险，然后呢拼命的去送，你才有可能在大城市里头北京上海这种城市里头每天跑50单，然后一个月能拿10000块钱。但是这个工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喘气儿的时间都没有。你想想就在这种状况下他还有时间去欣赏风景，他那个时候看红绿灯都不一定有时间，他还看风景，他还打工度假，他还给小姐姐拍照，还看着小狗，他还撩猫逗狗。你想想他是这样一种真实状况吗？显然不是啊。如果是评选中国现在最辛苦工作压力最大的职位的话，外卖绝对算之一。为什么？就是这个算法本身成为逼迫你不断的奔跑奔跑再奔跑的这样的一个催命的鞭子，你延误了扣你钱，你差评了扣你钱，然后呢 你如果延误几单，你这一天就白干了。你想想，人就是在这样一种疲于奔命的状态下，他哪有可能有心情去欣赏风景啊？我们都知道，欣赏风景也好啊，跟别人撩猫逗狗也好啊，这都是一种高级需求。这种高级需求都是当你的这种基本生存需求得到满足以后，你才会想到去撩猫逗狗，对不对？你才会看到那个小姐姐去给她拍照。假如说你是被鞭子驱赶的一个奴隶，你还有这种心情吗？没有了嘛。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我们都知道啊，就是说虽然去修阿房宫的那些奴隶们呢，他也能欣赏到皇家园林的美景，对吧？环卫工人也的确起到了健身的作用，但是你会觉得他这个工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健身吗？那个修阿房宫的那人，他们到那儿去服徭役，他的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欣赏皇家园林啊？肯定不是。为什么？因为无论是秦始皇或者是让你去打扫大街的这些人，这个工作的目标从来都不是为了让你健身。健身或许是一个附属产品，但这不是对你工作的要求。工作的要求就是赶紧把这条街道给我打扫干净，打扫不干净就扣你的钱，你就没有工资。所以其实我们在生活中你就可以看到了吗，当你没有选择自由，是一个工作给你带来的东西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从来都不能把这东西理解为这个工作的本身。是没错，送外卖的途中啊，你的确可以看到风景，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看风景不是你工作的内容，也不是你在这个过程中间所必然带来的。你的工作就是及时的按照这个算法这个要求你的时间里头把外卖给我送达了。在这个过程中你想想，或许在某一个片刻啊，你这个不送外卖的时候你看一眼风景，但这从来这不是这个工作的本身。这第二点。第三点，就是这个片子里头啊，你要说全是假的吧也不客观啊，也有真的。你就比如说啊，这片子里讲这阿兰呢是一个设计师。
我原来的工作是做平面设计，喜欢摄影，梦想成为一名摄影师。原来的生活两点一线，这不是我想要的。后来我来到云南，才发现我的人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打开。
然后呢他转行干外卖了，这个有可能是真的。为什么？你想想这几年经济不好啊，这 AI 出来之后啊，很多工作都被顶掉了。被顶掉，最先被顶掉的是什么？就是这些设计师啊，过去的那些什么程序员呢，最先被顶掉了。顶掉了你干什么？你只能去干外卖嘛。原来不有个电影啊，叫逆行人生，对不对？那哥们儿大厂子，这个还是中层管理，咔嚓结果就被优化了，优化没地方去了，去干外卖。所以你别说，这个信息还真有可能是真的啊。但问题是这里面它传递的价值观也是错的。他说你看到了吗，你干外卖之后啊，你离梦想更近了，这就是胡说八道了。那电影为什么叫逆行人生啊？那就说明那个人从大厂中间的中层掉到了外卖群体中间，这就是逆行吗？其实这个阿兰在生活中，他如果要是一个程序员，如果是个设计师，他去当外卖的话，他绝对不会离梦想更近，只会是离梦想更远。更何况我们其实还可以干一下更残酷的数据啊，就是在这个影片中间呈现的是一个女的外卖骑手。我估计啊，他选一个女的来拍片子，还呈现女性的细腻和温馨，给人感觉这个外卖这个行业很浪漫，就是想让我也去干外卖，说不定你看那外卖途中你还能邂逅爱情呢，对不对？但实际上这几年的确有一个背景，就是女性的外卖人员的数量啊在激增。我看到了有一个研究的统计数据，从2022年到2024年，中国女性的外卖骑手的数量从51万增长到70万，增长的速度啊是男骑手的两倍，就是速度。你想想，干外卖这工作风里来雨里去的，女性干确确实实过去比较少，但是现在在激增。激增是什么原因呢？大家做了一些统计啊，这中间女骑手中间啊有 85% 已婚，有 96% 已育，有 72% 有未成年的子女，平均年龄是37岁。这种速度该如何解读啊？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首先，平均年龄37岁远远大于男骑手的平均年龄，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这些女骑手啊，她们多数都是从其他工作转职过来的。她不可能37岁找第一份工作嘛，也就是说她在其他的岗位上被优化了。要知道最近两年呢，就业环境不好，就业环境不好的时候，就是这个社会中间求职能力最弱的人是最先被优化出去的，那些已婚的已育的中年女性就首先成为了就业市场过程中间的晴雨表。他们被优化下去之后找不到其他的工作了，只能去干外卖。过去我们在节目也讲了，外卖这个职业其实就是人失业之后的一个中转站，没有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工作了怎么办，先去干外卖吧，如果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就不干外卖了，找不着有可能就沉淀到这个市场了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大家可以看到了吗，72%有未成年的子女，96%已育，说明什么？说明这些女骑手啊，他们的家庭负担都很重，他们其实做外卖都是为生活所迫，他们如果不出来工作，可能整个家庭就难以为继，老公挣了一份钱是不是，但是一想想有房贷有车贷有孩子的奶粉钱怎么办。那么这些妈妈如果她的丈夫收入比较高的话，她完全可以在家里头全职照顾自己的孩子，但是不行，生活告诉她你必须走出家门再赚一份钱，孩子才有可能喝上奶粉，所以他们去做了外卖。那为什么很多人愿意做外卖呢？这里也有一点客观原因，未成年的孩子需要妈妈来照顾，你如果在一个正规的职场里头，那你孩子接送啊各个方面就受影响。做外卖有一点好处，时间可以自己灵活安排，送孩子的时候可以不接单，接孩子的时候可以不接单，等把孩子安顿好了，他们可以到那地去加班，去冲刺，去闯红灯，去拼命的去送外卖。这就是我们的女骑手在生活中间的真实状态。在这个过程中间，他们会去欣赏风景吗？他们会去想打工度假吗？他们会想自己是数字游民吗？他们会想诗与远方吗？我想通通都不会，他们只不过就想着活着，为了自己活着，为着自己的孩子活着，为了这个家庭活着。为什么这个片子啊遭到了网民群体性的嘲讽？在我看来啊，他们就是不食人间烟火，他们的价值观出了问题。其实讴歌劳动者本身没有问题，劳动本身呢确实是光荣的，包括做外卖这一行，但是啊，讴歌劳动者不意味着你去美化苦难，不意味着你去掩饰生活中间的艰辛。这个片子之所以让人反胃，就是因为它不是在讴歌劳动者，它是在美化诗化苦难。本来这生活就已经非常艰难了，结果呢这个给人感觉这还充满了诗和浪漫呢。
当外卖骑手的3个月，我买了台新相机，我想用它捕捉那些闯入眼睛的瞬间，而这些瞬间也日渐丰盈起来。
这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面对底层社会的不屑或者嘲讽吗？所以有一个评论说得好，这哪是讴歌劳动者呀，这简直就是把劳动者的脊梁打碎，做成了一个竹笛，吹奏了一曲岁月静好的歌声。
师傅啊，听说送外卖可以欣赏沿途的风景啊，还能拍照纪念生活啊，特别有意义是吗？
哪有时间呢，我们天天送外卖，时间紧得跟什么一样，每天都一干都是12-13个小时，都很累的。
听说送外卖可以欣赏沿途风景啊，
他没空
啊，
他没空，
没空啊，
兼职干可以啊，全职不行，要挣钱呢是吧？
啊，
哪有看看风景？
欣赏风景呢？
啊，
那闲着没事的欣赏什么风景？
所以我就说，这个片子原本是做一个广告，但没想到触犯了众怒，就是他内心的价值观出了问题。我还看到有一个评论说，他说啊，这不就是那种何不食肉糜吗？甚至还不如何不食肉糜。为什么？因为何不食肉糜呀，人家还在解决问题。你问这些人早上起来为什么不吃肉糜呀？这个何不看风景啊，根本就没有想解决问题的思路。比如说给这些骑手们解决一下社保问题啊，提高一点工资啊，加强一点保障啊，意外伤害保险，没有，只是说你就应该看风景啊，你看到这个风景多好啊，你心情多惬意啊，你这工作多浪漫啊。那这后面的这种价值观我觉得才是非常危险的。 我觉得有一点，底层社会的人呢、啊，为了生活，拼命的在算法的驱逐之下奔跑在大街上没有问题。我们中华民族勤劳善良忍耐，多少苦都吃过来了，这点苦算什么？但是有一点，他们不该被消费，不该被掩饰，这是底层社会最后的权利，也是最后的尊严。假如说你面对他们这种苦难，你还拼命的掩饰，这其实就是在消费他们的苦难。我建议有关部门好好查一下，到底谁拍的这个宣传片，这是与人民群众为敌呀、啊！你别看你中央电视台的啊，你如果天天播放这种与人民为敌的片子，那你想想，那你不是制造社会不稳定因素吗？当年中央电视台不也曾经做过一个宣传片，也是说靠体力劳动赚钱，生活最安心。结果那拍那个片子，就有一个人推着一个非常重的车在路上走，对面开过一辆保时捷，相向而去。很多人就问了：打工三十年能赚到一辆保时捷吗？好家伙，在这一个影像的框里头出现了两个社会阶层，好讽刺，好讽刺啊！你看到了吗？就是这些人拍片子的人根本没有这根弦，他拍出这个片子没有起到让这个社会更和谐，相反都是触动了底层劳动人民心目中间最柔软最脆弱的那一部分。这不就是与人民群众为敌吗？这不就是试图制造动乱吗？所以要我说，该封杀的不是郑家，就是 CCTV 啊。当然 CCTV 整个不能都封杀了啊，至少把这个拍片子的人抓出来把他封杀了，我觉得这个呢才能以谢天下。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我送一单外卖就赚几块钱，不过还是攒钱买下了这台相机，想啊，以后送外卖的时候就能顺便拍沿途的风景了。现在这风景美极了，就算这一单要是超时被罚款，我也觉得值，不就是爱路边这些风景。
我每天送外卖，送到了就拍张外卖照片告诉用户，这不就是边送外卖？你说我在
此时此刻边送外卖边拍照吗？我在工地干活，顺便健身了。
现在我一天得干12个小时，每天早起清扫城市，基层维护城市形象，还能享受清晨第一缕阳光。
在开网约车的日常太惬意，手握方向盘穿梭街乡，把城市的潮目风景与隐秘路线都藏进车程里，越跑越爱。
外卖让我快乐。
我爱送外卖，送外卖使我快乐。
外卖吗？我爱送外卖，送外卖可以沿途看风景。
我大学毕业，办公室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我爱送外卖。
送外卖可以沿途看风景。
爱送外卖吗？
我爱送外卖。
送外卖可以沿途看风景。
试着背上箱子，在后流里闯一闯，看看谁还有那闲情逸致去吟诵。
如果不甘是一切，谁不愿意拍一张真正的蓝天？如果不为了私隐伎俩，谁愿意拿命去赌明天？
什么风景，只有一句，您的外卖已送到。